大将生来胆气豪，要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我改明在这棚里边啊装一水管子，谁喊这就滋水。这个听书跟着起哄啊，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啊。接演长篇单口相声《张小乙下南京》，我又听大伙儿的建议啊，不要多说闲话，不要倒书，因为好多人说了，说我们充了会员听故事，然后每天都来回的倒书，心在滴血。啊，你本来想接着上回去听，你上来叨叨叨叨叨叨，一弄就十分钟啊，那都是我们的钱。听，哎呀，听完之后我这心里开心呐、啊。为什么要倒书啊？得让大伙儿听得明白。啊，两点，第一就是您得明白，得跟上面能勾得上。第二就是我得复习复习，因为一天到晚我这事儿也挺多啊，我要不倒磨倒磨我就忘了。其实有的时候坐这念完定场诗，我都没想起来上回说的是什么，就得跟你们聊天，聊着聊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啊，然后咱们就能接着往下说了。张小乙下南京啊，这个我在后台的时候，其实我研究好多次了，因为什么呢？这段太长了。好多次我都想啊，就给你切了就得了，啊，不管是走了沧州啊，是走的济南的，好，咱们就到这儿，有机会再说吧。哎，特别想这样，后来就想于心不忍，因为我说书是从来不挖坑的。看你们要这么鼓励我，今天就改故事。《济公传》这坑还大。其实从小学说书啊，是学了好些个，还有很多书呢，这么些年来陆陆续续的整理，但是一直都放在边上，也没有机会说，也就是坑完驾到这儿还有点功夫说。真在剧场里边吧，老得琢磨这时间，你比如说跟德云社你说书，你不可能说拿出十天二十天来说书啊，就有今天有俩钟头吧，俩钟头说什么其实挺难的，列位又想把好的给你们说，但说书它不像相声啊，它一定是前前后后整故事，差一点接不上，所以很多好的评书，好的这种单口相声就慢慢来啊，我估计也就是这种平台上才能说，你包括之前说好的什么江山美人顺治帝跟董小宛啊，什么侠义江湖，什么正德剑侠图啊，就这类东西，还有这个民国爱情题材的这个白玉雪啊，好多好故事啊，完你们别着急，你们慢慢慢慢等着，我一定会找机会给你们挖坑的啊。啊，心真宽啊，甜不甜不知道，我糖尿病。你看看当玩五分钟就过去了。因为什么呢？这说书啊，故事其实是占三分之一，剩下的占三分之二。全讲故事，那不叫评书艺人，那你就是一个故事辅导员啊。学校里故事会的什么，就这小朋友们，那不叫能耐啊。就俩极端，纯兑水也不行，说就为了兑水而兑水哈。哪儿也不挨哪儿，就为了胡说，就为抻时间，这一天下来有用的东西没多少，这也不合适。他凡事讲了一个度，其实我们后台说就是个尺寸问题，哪怕说那打这一块木头开始说往外抻，抻多少不能让觉得烦，就怕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得出来，有一个人烦了就说明所有人都烦了，那你这一人就太失败了啊。就是该撕开让您知道知道故事外的故事必须要有的时候还得评论一下， 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故事当中的人是怎么想的，这个很重要。闲话少说，这闲话就不少了。接演张小乙下南京。张小乙这帮人其实挺不容易啊，他这个编配很可爱。首先说这个四个老大爷，七八十岁了，这四位里边大伙最喜欢的是这个行二的这个。哎，这个二爷有一特点，什么都不爱啊，就爱跟异性聊天。从小到大啊，这个反正一辈子吃过点好东西。大爷岁数大了啊，有个家长的那个作风。三爷呢好喝酒好读书，当然上年纪不怎么喝酒了。四爷呢不爱说话，有点愣，就是这么老哥四个，加上张小乙我们的主人公，还收了一干儿子，是个妖精，就这枕头成精，这么一个标配。为了一个看不见的目标，也就是说给那位大奶奶报仇，要带着这个冤魂由打北京城到南京去。这一路之上逢州过县，遇见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实我说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一样版本的西游记啊。那么说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可能您各位有记得有忘了啊，我提个醒，三两句，别担心啊，不会说的特别多啊。这个住了小客店里边，还记得吧？曲阜住在店里边。这店里边呢，这个掌柜的呢姓张，立早张，三四十岁，跟着老娘过日子。没想到呢，这几位住在店里边，夜里边出事了。这掌柜的他爸爸活着时候好念书，死了之后做了鬼，还爱念书，啊，成了这么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这么一个怪物。当然了，这番算是过去了，妖也灭了。没想到老太太又闹上了，半夜里边撞客。到了北方农村，其实提撞客都很熟悉。所谓的撞客呢，民间说的就是成了精的一些个动物啊，或者什么器物啊，哎，附在人的身体上作怪，这叫撞客。医学上有的时候解释不清，说什么疫病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当然了，很多事情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咱们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啊，这关键时刻看出来了，这大爷岁数大，经验丰富，说这是撞客。外边拿一特别脏的盆进来吗？家里有一祖传好几辈的一尿盆子，拿进来了啊。给老太太扣在后背上，把这大兔子精赶跑了。是咱们昨天说的书目。回来之后呢，大伙儿聊着天很开心，尤其这姓张这掌柜的，哎呀，我们这个地儿啊，说句实在的话，不像别的村子，别的地方老听说闹妖精闹鬼，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过，我们这儿没有。但是当然啊，你们来这一趟就都赶上了啊，是吧？也怨我啊，这个说嘴打嘴，先是我爸爸闹，后是我妈闹，这回行了啊，这俩都闹完了，你们踏踏实睡觉吧。说话的终点已经是夜里两三点钟了啊，睡觉吧，这回什么事都没有了。几人也都累了，连老的在小的全躺下，躺下一个钟头，叫叫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这张掌柜的来的咣咣的砸门，列位列位列位，昨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上一场最后就扣在这儿了。我记得上一场录到结束的时候，好多人都纳闷，哎呦，这叫什么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说完了闹了两回妖精就得了，这儿又来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一砸门，屋里边全起来了啊。张小乙头一个啪把门打开了，又怎么了？再瞧这张掌柜那个就忘了问了，明儿早晨吃什么。这个你们要出去可别说呀，因为你们要说了容易人打死啊。明儿早上吃点什么呀？我给你们准备啊，随便看人弄睡觉吧，去吧啊。打发走了，睡觉吧。就这一觉一睁眼，到了转天上午快十点了。其实呢往常起不了这么晚，但由于头天睡得太晚了，这起来之后做点热水洗脸漱口，这不早饭准备齐了啊，熬的粥啊，有煎饼，有各种小菜儿。老少几口人全吃完了之后，说天不早了，我们得走了啊。本来还说上孔庙去一趟，但现在看别去了。为什么呢？这个每站每站我们时间算得特别的准确，如果这么耽误着，估计这一年也是他得了，也算到了曲阜了，也就算了了心愿了，以后再说吧，我们走吧。 告别了掌柜的娘俩，这帮人套上车接着赶下一站。那么下一站是哪儿？按照路途来说，这个地名叫徐州。有人去过徐州吗？
有。
啊，有两位去过徐州的啊，来，让这几人出去一下。因为我没去过徐州，我说的跟他说的不一样，我说不合适啊。但是我说那徐州跟您说的徐州可能有点年头啊，你准是最近或者这几年去的。我说的这是清朝的徐州，啊，徐州挺厉害，啊，因为我有印象，有三件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第一个来说就是徐州是被称为帝王之乡，什么刘邦啊、项羽啊，包括彭祖啊，据说都是徐州人，人家这地儿有王者之气，出王子。这是第一。第二件事呢，是科学家们告诉我的，说这个有一样食品啊，是徐州发明的，好多人都不相信啊，但是后来一考证还真是，这是一个大发现，羊肉串啊。你奇怪吧，都以为新疆发明了，您记住了，羊肉串是徐州人发明的啊，而且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羊肉串记载就是徐州。说这第二件事我印象特别深。第三件事就是徐州的女孩挺好看啊，我认识好几个徐州小小子，挺好看的都啊。对，小小子外号叫大姑娘、二姑娘。嗯，反正徐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路上没有什么事儿啊。说书讲话说一路无书，指的就是这种状态。那么这一天到徐州了，要恭喜这几位，为什么呢？终于进城了。这一路上这赶这道啊，前赶后错就没进过城，老是还差一点儿，你看关城门了，要不然还差多少多少。得了，住在城外边，不是住在城外边没有不出事的时候，荒郊野岭住一破庙，或者这儿荒弃的宅子也没人住，住这儿吧，妖精啊、鬼啊，有名的、没名的、正经的、不要脸的，什么样都有啊，可不嘛。这咱前文书记得有一个叫人蛇，还记得吗？修炼多少年的蛇，什么都不会，就会喊人名字，啊，弄着就出来，张小乙啊，这有这么一妖精，反正什么样的妖精都有，这东西跟人是一样的，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哎，终于进了徐州城了，哎呀，还真是挺好，很繁华啊，它是有这个文化历史的这么一个城池，挺好。这儿看那儿看看，一回头，这旁边这儿呢，把这路边有一小院儿，院门口呢站着一小伙子，要说这岁数有个十八九啊，不到二十，跟这站着。这几位过来了，那个给您添麻烦哦。什么事儿？几位啊，我们是外乡人，打这过，这是到了徐州了，想问一下，这前面哪有客栈呢？哦，你们要住店呢？啊，是啊，住店。有没有好一点的店房？我们这上岁数了哈。哦，那要不你们住我们家吧？啊，我们家也没多少人，房子还挺宽敞，你们要不嫌弃上这儿来也不用给钱啊，你们这不出来玩来的吗？拿他们当旅行团了啊，就住这儿吧，这不挺好吗？啊，也行啊。几人一聊天，大伙说那也行啊，住哪儿都是住，住家里边呢比客栈呢舒服一点。你客栈是有人伺候着，但忙忙活活的，住店的人也多，南来的北往的，未必得歇着。要住在这儿呢，现在来咱们说民宿啊，这属于是啊，来住在这儿呢，人家里边锅碗瓢盆，想吃什么做什么，而且没有其他的客人，这是个好选择啊。说那我们住是可以啊，不知道您家里边人多不多？这个叔叔没多少人，我们家就三口啊，还有我哥跟我嫂子啊。那个，那就住吧。我哥在屋呢，说一声啊。那行，那行，那行，叫你哥出来吧。小伙子进去了，一会儿把哥哥叫出来了。哥俩长得一样，啊，模样差不多，出来了，抱拳拱手，几位您挺好的啊，这是要在我们家住啊？啊，是是，要在这儿住啊。那个，您怎么称呼啊？我叫老大。我说你谁老大？你是不是在家我行大，我叫老大啊。是，您怎么称呼？老大呀。那啊，行好， 那这是老二啊，对啊，认识啊，可不嘛，老大老二，那名字还、哎、这不重要啊，您就分得出来，我们哥俩一老大一老二啊就行了。还有哎，家里的出来，往里边喊。打里屋呢，这媳妇儿出来了，这嫂子啊，看这穿着打扮这状态一瞧呢，就是普通人家的媳妇儿啊，挺朴实的。来人了啊，来人了啊。哟呵，这几位老爷子岁数可不小了啊，那个您是什么意思呀？老大说，家里的这不是家来了客人了吗？行路的君子啊，打算跟咱们家住啊，把那几间屋拾掇出来吧。好啊，快来，快进来吧，还挺热情。连老的在少的对着眼神，住吧哈、啊、也挺好的。得了，人家说不要钱的，等咱们走的时候无多有少，给人家留下点散碎的银子。行，想好了进来了啊。这个房呢还是前后的院，虽然说不太大，但是收拾的很干净很整洁啊。到后边有这个房子给归置归置，屋里边有一间呢是个大通铺，扫一扫弄一弄，桌子上呢擦擦土，一看平时没事呢也挺干净啊。这儿给摆好了，所有的应用的东西预备齐了，都进来了啊。这个您几位怎么称呼啊？啊，小乙乐了，我叫张小乙啊，这是我儿子叫枕头啊，这是我们四位老爷子啊，这是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啊。哈哈，哦，好，您是老大呀？啊，大爷点点头啊，你也是老大呀？咱俩可差好几十年了啊。那在院里喊老大，俩人答应怎么办呢？老头说没事，你们喊老大我就出来了啊。小老大就是你了，嗨，没这么些事儿啊。张小乙坐在这儿，那什么，那个沏点水吧，啊，茶也好坏无所谓，沏点水，上年纪人得喝点热的啊，别的倒不需要。说完这句话，这三口人愣了一下，老大、老二跟这嫂子，你看我，我看你，啊，嫂子不说话。老二把头低下了，老大乐了。我们家这人呢，身体都不太好。没明白什么意思？身体不太好怎么了？不能见水，不能见火。所以我们也不做水喝啊。这是这找大夫看了吗？这什么病啊？这是啊，是也不知道，就这毛病是吧？那个倒是有点水果，你等会儿啊，出去了一会儿拿盘子端进来了，山枣啊，野果啊，您先吃这个吧，好吧？反正厨房倒是锅碗瓢盆都有，但是我们自己也不开火。您几位要是那什么，您自个儿去吧，好不好？我们也不会弄饭，不会弄什么的。哦，行，好吧，好，这好奇怪啊。哦，那你们这个这是指什么吃啊？你得问问一家子人，三口人指什么吃啊？啊，有什么手艺啊？还是做生意呢？嗨，我们哥俩就是废物。啊，也别这么说呀，也不喝水，也不吃饭的。可以啊，不是，我们就是这。我媳妇儿有点手艺啊，她跟家里边就是给人干点活什么的。哦，缝衣裳？不是，螃蟹干嘛呀？直说不能沾水，水里出来的都不行啊。这是啊，我媳妇儿会剪纸，剪纸剪得特别的巧，不管是谁家什么结婚了呀，或者谁家死人了呀。糊个纸烧火，要个什么花儿，不管什么你说得出来的，我媳妇都能给剪啊，十里八乡挺有名啊，反正还挺卖钱的啊，挺卖钱的。枕头乐了，嫂子，你会剪纸啊？终归是小孩儿。嫂子点点头啊，会剪呢。嘿，我给你瞧样好玩的。什么呀？我让你看看小鸡鸡。一家三口脸都红了， 这孩子太淘气了啊，这是什么话？这是枕头一伸手把这木头这鸡拿起来了，你看看小鸡鸡、哦、嫂子好像很失望的样子。这是个木头的呀。是啊，我师父留给我，最喜欢这个啊。这个你能捡吗？这不叫事儿，你等着。转身出去了，来到外边有一大笸箩，笸箩里边是各种颜色的彩纸，抄起一张来，拿剪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一剪，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你看怎么样？哎呦，神了嘿，这怎么这么好啊？啊，这大公鸡啊，我再给你剪一别的。又拿剪子剪了一只母鸡啊，看这个，呵，您这手艺高了，这也不用就打个样子，也不用拿笔画，直接就剪，太棒了。这不算什么，你看鸡蛋、这好像不用什么技术，我再给你剪个鸡啊，剪了，看这嫂子，这是什么？这烧鸡，你看看、呵，能耐大了啊，高兴。二爷过来了啊，这个大侄媳妇啊，哎，怎么着，这个这人物能剪吗？可以啊。那我出题目你能剪啊？剪几个美女好吧。啊，我给你写几个名字啊，我把我爱的这几个人都说出来。张小姨过来，行，可以了啊，您说的人都没见过啊，可以了。不是，我跟他行了，可以了，坐那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坐那歇会儿啊。剪纸，您别说到今天，徐州这个剪纸啊还是一个地方特色。他这个剪纸，他有北方的豪放，也有南方的细腻，所以徐州的剪纸到今天，这也是很为人所称道啊。当地有这个风俗好剪纸啊。这个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会儿还剪纸，也没成功过，啊，人都剪纸，我天天跟那剪指甲玩。后来那个后台玩，于老师带着儿子去，他闹，啊，于思阳小时候闹，我剪给剪的，剪着玩，倒挺听话啊，跟那剪，一会儿功夫，您看看师傅，您看看，他光叫师傅，你看我剪的小人好不好？我一看啊，真挺活灵活现，这孩子聪明。捡这小人活灵活现挺好。一会儿于老师都快哭了，于老师钱包里的钱上面人都缴来了。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别捡那个几块几块的，那个人小不得缴，也奔着一百的下手。啊，剪纸挺好，这个陶冶情操嘛，是吧？这儿忙活完了，到他们家的时候其实就下午三四点钟了，就这会儿功夫呢，天都快擦黑了。说咱们吃什么呢？正说到这儿了，四爷啊平时不爱说话，今儿坐在那儿自个儿嘴里边嘟嘟囔囔。大伙说这念经呢，这是干嘛呢？怎么了？怎么了？说话怎么了？今天应该吃饺子。今儿怎么应该吃饺子？今儿阴历多少啊？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因为明天是我的生日。你说这个话，大伙儿点头，对。要那样话，今天应该吃饺子，这是北方的民俗。说明天过生日，过生日吃什么呢？吃面。生日的头一天吃饺子，这叫催生。啊，我估计现在好多家估计都不这样了，但最起码说天津北京好多人家还是如此，催生的饺子，长寿的面，啊，长寿面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过生日了，然后大伙儿聚集一块儿，这词儿叫挑寿，啊，长寿面盛一碗，哎，我这又挑上了，本家听着高兴，啊，这面越长越好，没有说过生日来来来煮点挂面吧，啊，吃完就挂了。而且过生日吃这面，记住了，一定是打卤面， 没有说哎呀过生日吃炸酱面吧，这也不好听啊，不吉利啊，没有说吃炸酱，一定是打卤。当然了，这个东西要信着说，就得单拿出两期来说吃面的事儿啊。嗯，先等着啊。嗯，这一看就是没吃饭就来录像来了啊。好吧，那就是今天得吃饺子给四爷催生。到厨房一看，张小乙去了，什么都有啊，锅碗瓢盆灶台都有，那会儿没有什么煤气呀、啊、就是厨房垒一灶台都有，但是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呢不开火了啊，盆啊碗啊都在，说这个看了看什么都有，咱们出去买去吧，买面买菜弄馅儿，完事儿呢查点来查点去呢缺一样东西，照例照例都知道吧，圆的上面都是眼儿，拿这捞饺子的啊，照例，嗯，这先买点肉，买点肉，买点菜，有人负责剁肉，啊，有的人摘菜，有的和面，准备呗。张小乙出去买照例，临出门啊，还问这老大老二，你们这哪儿卖照例？啊，说这个倒行，顺这街往那边走，啊，一直走到头，往东一拐，那儿有，啊，卖杂货的那个小铺，去吧。这一出门天已经擦黑了，张小乙连跑带颠，怎么呢，你赶紧回来别耽误了，这老头们干活都手不利索，就指着他呢，而去了，到那还真有啊，挑一大罩来，这大罩这么大个啊，脸一边大，拿着给完钱回来了，走这道上自个儿还琢磨，好奇怪啊，这家人怎么不吃饭呢，不喝水不见火，这是什么病，这是得让他们找个大夫好好瞧瞧啊，天长日久这是问题，嗯，走吧，往回走天就黑了，拎着这个走着，有打对面来一人啊，天刚黑，可是那个年头这会儿街上就没什么人了，你不像现在说晚上12点街上很热闹，当年这会儿人家好多家都睡觉了啊，天也擦黑，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了，就睡觉吧，所以街上很少有人，他往那边走，打街那边来一人啊，他这低头想事，那主呢披着一斗篷，纯黑的斗篷，戴着一斗笠，大斗笠见过吧啊，帽檐压得很低，也低着头，肩膀撞上，啪一撞上，张小乙觉得对方挺有劲儿，哎呦我哼呵，自个儿掐着肩膀，对过这个也过来了啊，把脸就凑合过来了，哎，说了句哎，张小乙没注意，好，你走道你不瞧着，你这好家伙，你没长眼是怎么着啊？这话是不老好听啊，没长眼是怎么着啊？说着话呢，就抬头看，这主呢，说完了哎，就把这帽檐往上推了一下。没长眼，你看我几个眼，张小乙斜眼一瞧，两只眼睛啊，什么叫几个眼啊，哦，嫌自个儿不会说话了，俩眼啊，这乐了拿手捂了一下，手躲开了，脑门上出俩眼，四个眼，四个眼一块儿扎，咔嚓咔嚓咔嚓咔，你看我几个眼？张小乙就傻了，啊？啊什么？哎，你看我几个眼？这底下又出俩眼，六个了，六个眼，咔嚓咔嚓咔嚓咔，你看我几个眼？哎，看这儿，腮帮子上出俩眼，啊？哎，再看这儿。这脸上好些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要换别人非得吓死不可，张小乙又打北京城出来见妖精见了好几车了，知道这不定是个什么东西啊，但这会儿害怕不是事儿，就觉得对方冷气森森，脸越贴越近，满脸的眼睛啊，你数数，你数数我脸上几个眼睛，张小乙真急了，把这罩里挡在脸上，你看我几个眼。 这个还真实在。哎呦，那么些的呢啊！一股子黑烟不见了，说哪儿去了呢？后文书咱们再说。张小乙坐在地上，腿都软了。哎呀，得亏是卖招里呀、啊！你这买个夜壶，你输了就啊！夜壶上就一个眼儿啊，那非得输了不可呀！站起来了，心还是噔噔跳，心说呀，天一黑呀，这玩意儿妖魔邪祟上班了啊！赶紧回去吧！噔噔噔噔噔，迈步往回就跑。这千眼怪咱们回来再说。穿街过巷就回到这儿了，进门一瞧啊，行，这个肉也剁好了，菜也摘得了啊，都搁在一块儿，正和着馅呢，面也醒差不多了，挤着一块包呗啊。人家那一家三口说了，我们就不掺和了啊，我们也没法帮忙，也确实也外行啊，我们对吃饭不是很了解。说天下还有这个人对吃饭不了解啊，那我们吃叫你们叫，不用叫啊，吃完再喊我们。好嘞，包饺子吧。这儿包饺子，拿那大盖盘包了好多，然后到厨房烧火，那会儿就是捡柴火烧火呀，做开了水煮吃饺子，吃完之后收拾利索，把桌子擦干净了，这才喊他们。老大老二放心吧，吃完了出来吧。嗯，这在别的家这不是待客之道啊，啊，吃完了出来吧。哎，这一说三口出来了，看笑么丝儿的进来了。吃完了哈，也没帮上忙，不要紧的啊，我们自己动手很好啊，坐着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哎，嗯，这四个老头呢坐在炕头上，倚着被窝垛，终归岁数大了啊。哎呦，坐着歇会儿，吃饱饱的了啊。哎呀，我们老四啊又长了一岁，挺好。说闲话，小枕头呢在坐在地上那玩，也不知 K 是什么啊。一会儿呢瞧瞧他那木头鸡，一会儿呢把那几张剪纸拿出来了，咔自个儿看摆好了，这是鸡爸爸，这是鸡妈妈啊，这是鸡儿子啊，这是鸡儿子的女朋友，说你烧鸡啊。啊，就自个儿玩，小孩嘛，玩的可开心了啊。人家这一家三口呢就可着边上有凳子，有坐炕沿上的，张小乙坐在桌子边上啊，得把屋里这环境说清楚了，这儿就聊着闲天说着话啊。这个说来说去，这老二突然间问了一句，哎，小乙哥呀，什么事儿？老二，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出过远门，我老在家待着，有一个事儿，我就是一直想知道，你能给我讲讲吗？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这个刺客你懂吧？懂啊，刺客吗？啊，是。刺客是不是必须得是杀猪的？你是问刺客，是问屠夫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行业，不是？因为我跟我哥也聊过这天儿，说这个以前出了名的了不起的刺客，都得是杀猪的，不是杀猪的他成不了，有这么一说法吗？张小乙愣了，回头问三爷，因为这哥四个里边就三爷是书呆子，念书念的最多。三爷，啊，来题目了。人家问，刺客是必须是杀猪的吗？三爷本来坐在炕里边，这会儿正拿着本书正瞧，一听这乐，把书撂下，往前蹭，坐在炕沿这儿。你想起什么来了，这孩子啊？怎么想起来问刺客了呢？是啊，那个，这以前历史上有名的刺客，据传说都会杀猪。刺客是不少，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是荆轲，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侠类，当然还有一个 豫让，豫让吞炭，但豫让那个跟他们不太一样，所以说一般说四大刺客，要是五大刺客就加上豫让啊。倒是有几个是杀猪的，对，我给你倒磨倒磨这个啊。他说这几个其实大伙儿也都熟悉啊，当然最有名的是荆轲，电影也有，舞台剧也有，啊，燕太子丹让荆轲去刺秦王嘛，在这个易水边上还唱那歌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待等日落西山后，让你亲个够。不是一回事吧？我怎么记得荆轲坐在船上就走了，然后妹妹坐船头是啊，到咸阳宫面见秦王，说来献人头，樊无期的人头嘛，来了。秦王很高兴啊，说好得很啊。我估计秦始皇可能这样说啊，好得很啊，聊咋的了啊？这儿进来之后，然后图穷匕见嘛，是吧？打开这地图里边。露出来了啊，这个匕首拿这夸一扎，人家没扎死，没扎死，人家一反手把袖子切断了，秦王跟木就跑，荆轲后边就追，秦王这儿大宝剑，这你们这孩子们呢，就学的这么窝窝戳戳的，宝剑有颗宝剑很长啊，拔不出来呀， 啊殿上这些文武群臣就喊王父之，什么意思？大王背着来，就打后边，这才瞪出来，啊！荆轲刺秦失败了。这荆轲确实没杀过猪啊。还有这个聂政刺侠类，啊，也是受人之托，刺杀这个韩国的首相啊。不是你们说那韩国，就咱们早先那个老韩国。侠累吗？啊，找他来，求你去帮我把这仇人杀了，给他黄金20亿，1亿等于20两，是当年的计量单位。你们上学不上学啊？20亿等于是2000两黄金，不去，我不能去，我母亲给我伺候，我姐姐还没出嫁，但是之后母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他说我得去，钱我不要。但这个价钱说明我在你心里有分量，我去杀他，啊，直接到这个侠类的官府去，那满屋子兵他去了，愣掏出刀了汤给人囊死了，囊死之后呢，为了怕人认出来，自己把脸切烂了，眼珠子挖出来，给自个儿来大开膛，肠子出来，死了，死了之后死尸挂在街上，谁认识赏千金，姐姐来了，我弟弟，有人说你这不傻吗？说当年我弟弟。啊，就是因为这个重视名声，啊，得等母亲去世，等我出嫁了，他才来完成这个壮举。现如今他死了，我不能埋没我弟弟的名声，我不出来，没人知道是他。啊，仰天长叹，喊了三声天，姐姐也死了。这个聂政之前杀过猪。这个还有这个专诸刺王僚，这都知道了哈。啊，不知道，就没上过学，你们。哎呦，我当年在大学的那会儿，说，因为一个清华，一个北大，确实我老从这门口走。伍子胥嘛，伍子胥逃国嘛，认识的专诸，一看这专诸大个儿，杀猪的这是啊，跟人打架打得可邪乎了，正打着呢，来个女的啊，那就回家，马上就回家。这人怎么这样呢？一扫听啊，说这是他媳妇儿，媳妇儿是拿着他母亲的拐棍来的，有老太太的拐棍，让你别打架，回家，马上就回家。说这是个英雄，跟他八拜结交，后来呢就推荐给这个激光啊，不是您说那个，就不是那个啊，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啊，这什么名字？这都是吴王阖闾啊。为了这个刺这个姬辽啊，姬辽都知道说话，姬辽的，哎，我跟你们聊不到一块儿，哎呀，咱们的文化水平不在一个位置上啊。这个专诸刺王僚嘛，这个那来吧，把人请来吃饭，说最爱吃烤鱼，来了穿着3层铠甲，专诸呢本来杀猪的，假扮成厨子， 有一口宝剑，也叫鱼藏剑，也叫鱼肠剑，啊，这匕首放在烤鱼肚子里边，端这个上来，啊，攥着鱼撕开了，剑拿出来，嘡一下子给扎死了，啊，这是专诸刺王僚。王僚死了，王僚那儿子叫庆忌，王僚可不是姓王，他是王，名字叫僚啊，姬僚啊，姬僚，姬僚姬僚的，我非给你们掰扯清楚不可。人家有儿子，爹死了，儿子不干，儿子叫庆忌，啊，18岁被称为吴国第一勇士，要给爸爸报仇，他要报仇不行，得弄死他呀。伍子胥又推荐了第二个勇士，这谁？这人叫要离，你听这名儿，婚姻不幸福啊。要离，要离，现在说这个1.23米左右，小个儿，但是称他为勇士，义士，很厉害，因为当初有一个东海的勇士，这人姓焦，花椒的椒，焦秋琪，骑着马给朋友办丧事去，路过淮津渡口，骑着马走，底有水怪，把他这马给吃了，他跳到河里边去，跟这水怪打了3天，瞎了一只眼才上来，所以到处说我是个勇士，我是个英雄。没想到他一说这个，要离听见，要离说下水打了3天还丢一只眼，算什么勇士啊？说完之后把那种气够呛，要离回家告诉媳妇儿，今晚上他准来报复，前后门打开，我等着他。夜里边这主来了，悄悄的拿着刀来了，报仇来了。一进门一瞧，那儿坐着了，拿过这刀来，咔，搁在脖子这儿了。要离说了，你不算英雄。第一，白天我同这么些人骂你，你都没还嘴儿，不是英雄。第二，登堂入室连咳嗽都没敢，你有做贼的嫌疑。第三，这个刀都搁在我这儿，你不杀我还这么些个废话，你心虚啊。三句话说完了，这一只眼这琢磨有道理啊！啊，对呀，人家是英雄，得我死了吧？啊，咔嚓一下子给自个儿弄死了，啊，所以说要离这能力大了。所以到后来，这个吴王阖闾通过伍子胥认识要离，说你能不能去刺杀庆忌？他说可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条。第一，我要在殿上同着文武群臣顶撞你，你把我胳膊切折一根，把我压在监狱里边，然后将我父母妻儿推到法场，全家抄斩，祸灭九族，然后挫骨扬灰。你做到这2点，我就帮你。说为什么？说咱们这是苦肉计，这也太苦了吧。啊，说你答应我啊，答应我啊，我这个我原来是杀猪的，现在我要做一个勇士了啊。王阖闾说你这个要求要不就答应他吧，是吧？哎，同着文武群臣俩人对着卷起来了啊，诚心的吗？三说五说了，推出去把胳膊切了吧，咵切了胳膊了，打着起再也不用买手表了啊。其实那个手还能戴，但那手有手串啊。啊，然后把全家都推到街上去，全家抄斩，祸灭九族，挫骨扬灰。天下人听这事儿都觉得惨得很，又找一节骨眼儿让他从监狱里跑了，一直跑到庆忌那儿去了。庆忌，哎呀，这没想到你太可怜了，这个身世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就留在了身边，一直到后来庆忌带着所有人要为父亲报仇，攻打阖闾的时候，坐在船头上，这船上这儿坐着庆忌，旁边就站着要离，他只相信要离。要离手里边拿着一短半的戟，啊，就在这儿，说此一去一定能够成功。俩人聊得很开心，聊着聊着呢，要离拿手中这个戟，噗一下子，给庆忌扎过去了，啊，庆忌外号叫吴国第一勇士，当时就傻了，到跟前一把抓住他，你看他1.2米高，抓住腿，把这脑袋浸在水里边，连浸了3番，这是史料上记载的啊，连浸了3下，抓上来。把这人担在自己的腿上，说我是吴国第一勇士，我万没想到我会死在你的手里面，啊，你撑得起天下第一勇士。跟前所有的兵都过来，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机关枪什么的啊，这得打死他呀，啊，庆忌说别打死他，他要的是名，我一定要成全他，他是个勇士。自己把这戟拔出来往地一扔，庆忌倒在地上就死了。大伙说那这要离大王放你走吧，他说我不能走啊，为什么呢？ 我造苦肉计，全家都死了，我是不仁呐。我后来跟了庆忌，我是他的臣仆，我杀了他，我是不义，不仁不义之人，我活着何干呢？捡起那戟来，把自个儿扎死，这叫要离刺庆忌，就是简简单单跟你们说一说，给你们补一补历史课啊。你以为说说就那么简单吗？啊，这个四大刺客有仨是杀猪的，只有荆轲不是杀猪的，所以他没有成功。今天老二提到这个问题啊，三爷坐这儿当当当当当把我刚才说的说一遍啊，啊，这屋里所有人都鼓掌，好啊好啊。我可爱跟你们玩了啊。说完之后，这三口人若有所思，你看我，我看看你，点点头，嗯。小枕头过来，嫂子，那个这特别好，还能捡点别的吗？哦，你还要什么呢？什么都行，那个什么鸭子、鹅呀什么的，您都会吗？会呀，会呀。等会儿我给你捡一个去。嫂子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把那笸箩拿进来了，拿一张纸，拿个剪子，你要什么？嗯，要一只鹅。哦，刚刚刚刚刚刚刚给。哇，狼狗啊。嫂子，是我没说清楚，是您没听明白啊。我要的是那个有翅膀那个，这个有翅膀啊，这个挺好，这狗也会飞。不是您这么开玩笑，行了，你先拿着吧啊，你揣好了，你一定要带在身上。说书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长吊门了哈，必有原因啊，一定要带在身上。你比如说你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你妈也得说拿钥匙啊。是必有原因啊，因为不带钥匙你就回不来了啊。带在身上啊，别好了。哎，行行行行行行，这儿随便我聊了会儿家常啊。张小乙说，这个我老纳闷儿，怎么你们家人不喝水啊？啊，不渴哦，也不点火什么的啊，怕热。那什么毛病你们家这是啊。行了，聊会儿天，那个我们想跟徐州这儿待两天，想问问有什么好玩的吗？嗯，你们来的巧了，明天城里十字大街我们徐州这儿剪纸大会，其实是个集啊，最早的是所有的剪纸的这些个高手们都在那儿摆摊儿，大伙儿也评一下赛一下，看谁剪得好啊。另外呢，卖吃的卖穿的小玩意儿的也摆摊儿，都说是剪纸的大集，反正挺热闹，你们要没事儿就去逛逛去吧。哦，那行那行那行，那我们就睡觉吧啊，明天咱们上那儿瞧瞧去。好嘞好嘞好嘞，你们三口也早歇着吧啊。三口出去了，嫂子端着笸箩走了啊。这个小枕头呢，把他心爱的几张剪纸啊都卷好了啊，贴身放得了，睡觉吧。打通铺，老哥四个躺好了，爷儿俩也躺好了。这是张小乙，这是枕头，一夜无书。次日天明啊，早上起来收拾收拾，洗脸漱口啊，都归置完了，头天剩的还有饺子呢，拿热水又照了照，说咱们今儿啊出去吃去，先逛集，跟集上逛一逛玩一玩啊，好吃的好玩的逛完之后呢，找一饭馆，外边呢炒几个菜，让那儿煮点面吃，算是给四爷庆寿了，好不好？好啊，走走走，咱们走吧啊。说问问这三口去不去，这三口说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就跟家待着吧，也不爱出去。说嫂子这么好的手艺干嘛不出去，您看您捡那个活灵活现，捡那个鸭子跟大狼狗一样一样的啊，那就多好。嫂子乐了，不去，真不去了啊，跟家待着等你们回来啊，早去早回吧啊，遇事别慌。嗯嗯啊，好奇怪是吧，也可能就说着玩啊。那去吧，老哥四个互相搀扶着啊，因为这四位哥这块二三百岁，岁数实在是太大了，互相搀着。哎呦，张小乙跟你一块走，小孩在前面跑， 因为他最年轻啊，蹦蹦跳跳开心，说没多远，转来转去拐来拐去就到这大集上啊，一个十字路口，两旁边也是店，都挑着幌子，店门口呢还有摊儿，真是挺热闹的，各种的这个剪纸的摆着到处都是，特别好的有装裱起来的，有的一般的呢就跟地上摆着，还压着个东西，哎，有人瞧瞧呢这个就买了，还有的呢出题目说您给我们剪一个什么白头到老啊，给我们剪一个什么比翼双飞啊，剪一个这什么就全家升天啊，这是憋着面门去的，嗯，剪呗，各种的高手跟这儿都比划着，两旁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油的卖面的，卖米的卖蒜的啊，买什么都有，挺热闹，逛逛吧，打这边开始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逛啊。二爷不像他们，二爷逛的时候有选择的，看摊主啊漂亮不漂亮，嗯，哎，还行啊，嗯，这个长得嗯挺白净啊，这行吧，哎，看呗啊，各取所需，就这一趟就走下来了，逛了有将近一半。张小乙说：“几位饿不饿？为什么呢？岁数都大，一个是累，一个就是怕你们又饿，怎么样？”要是累了饿了咱们先吃饭，找一饭馆先吃，吃完之后呢要是不累咱接着逛，要是累呢就送你们回去睡觉去，终归年纪在这儿啊。老头们说也行，都成，咱们这样就往前走，咱别刻意的去找饭店，我看这意思前面有酒幌子，咱们走到那儿了，如果说咱要是确实饿了咱就进去，到那儿还能撑会儿就再溜达溜达，反都跟这边怕什么呢。黄大行，您几位饿了跟我说啊，这说着往前走，正往前走停在对面了，乱了，两旁边人也跑，快快快走走，快快快快快往两边躲，这帮人纳闷说怎么了，一看有打对过来了得有二十来个人，这二十来个人几乎都是穿青挂皂，都是黑色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啊，帽子都是歪着的，这儿贴着膏药，小膏药不大，这儿这叫俏皮膏，但是呢过去好人贴这个也不多，你再俏皮他也不是好人，这叫俏皮膏，贴着歪着嘴啊，一看这状态就是恶奴啊，啊有的手里拿着棍儿啊，有的手里抱着东西，也不是抢的是买的啊，啊一大帮人正当中簇拥着一位公子，啊这公子穿的这个鲜艳，他带这帮人啊全是黑的，就是他就这身衣裳二十五个色儿啊，里边这衬呢藕荷色的啊，绣着好些个蝴蝶，这蝴蝶是五颜六色的蝴蝶，外边配这件大氅呢淡青色的，边上呢绣的山水，而且这边上什么叫太阳啊云彩啊绣的可奇迹了啊，反正要是你要是晕车看他这能吐了啊，就这鞋上绣着各种的花啊，这人这个闹腾啊，看着往脸上瞧半截眉，半截眉，咱这眉毛不整根的吗，他这一半就头这点半截眉，眼睛耷拉着，眼袋特别大啊，一看就是不好好睡觉熬夜熬的啊，这样啊，蒜头鼻子，蛤蟆嘴，嘴里边碎芝麻粒的牙，这牙不成整个，黑牙根白牙尖儿，琢磨琢磨得多罕见啊，有点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这叫狗油胡，撇着大嘴，这嘴撇的呀都快搭到脚面上了、啊、手里拿把扇子啊，这扇子两边名人字画已经没有空白的地儿，就是找着名人就给我写字，找着名人给我画画啊，拿在手里边就跟两面黑扇面似的，都是名人字画啊，撇着大嘴，两边这些个奴仆这些个家丁轰赶闲人，走、啊、大爷来了滚开，那那谁的孩子还哭呢，摔死，那谁的骆驼呀，报房去，骆驼报房去，太狂了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闪开， 这位当家的公子呢，这儿瞧那儿瞧，眼睛不住的撒嘛，看什么？看剪纸的这些个人，剪纸的老太太多，中年妇女多，有几个大姑娘啊？有几个大姑娘确实长得还不寒碜。前文书咱们说过哈，徐州的小男孩好看。这儿看那儿看，有一个姑娘挺好看的，人家姑娘低头就跟这儿剪着纸，也不敢抬头看他。他过来了，干嘛呀？弯下腰去看这脸，讨厌的都不行了。姑娘脸红的，低着头啊，这边越低头，他也越低头。哎呀，周围这些个坏小子们乐呀，把姑娘臊坏了。他乐了，啊哈哈哈哈！哎哎，是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姑娘，别剪纸了。跟我走吧，啊，上我们家去，摆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嚼冰糖。走啊，姑娘眼泪都快下来了。大庭广众耍流氓啊，这叫那个年头沾一鲁秀变为师姐，何况你这个一个男一女的，俩人走对过，肩膀碰上，这女的必须嫁这个男的。封建社会真好啊。啊，咱老说这个，那孟姜女怎么嫁给范喜良？不就因为这个吗？范喜良躲官兵们抓他修长城去，他跑了，跑到孟姜女他们家院里去了。孟姜女跟这儿扑蝴蝶呢，一扑蝴蝶呢，扇子掉到水边上，家里有一个金鱼池，扇子掉去了，这儿赶紧去捞那扇子，捞扇子得把这袖子蹬上来呀、啊，啊，这么一捞扇子，这块胳膊让范喜良瞧见了，所以说就得嫁给他。你这不讲理，这个我就弄个躺椅坐在游泳池边上啊。都是我的。说这个意思，封建社会嘛，是不是看个胳膊都不行，何况这个好，快脸贴脸了，上我们家去吧，跟我结婚吧，咱俩过日子，这就是流氓啊。但是姑娘也不敢说啊，啊，低着头眼泪都下来了。勾这帮坏小子这通乐呀，叽叽嘎嘎，你一言我一语，周围这些人都躲得远远的。为什么他敢这样出来？他就不是一般人，不是有钱就是有势，谁上去说话说打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那个年头打死个人也赔不了多少钱，都往后哨。连张小乙这几人站这看着，第一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觉着气不愤，尤其二爷气得都不行了。啊，君子好色，取之有道，哪有这么句话呀、啊？哎呀，我这一辈子我也没干过这个没羞没臊的事儿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得跟他拼了呀！啊，我这旁边啊，老三老四拦着，二哥，您打得过他吗？哈、啊，这算了啊！不是，我就说呀，这个见义勇为啊，我就应该呀啊！道不平有人铲，事不平得有人管，难道说战战青天狼没有人管他吗？这个坏人无法无天呢啊！那什么，哎，枕头，你是个妖精对吧？你什么都不怕，你过去，你弄死他去啊！枕头说我不能过去随便弄死人呢。当然是这个事儿得需要，哎哎，说了声哎，小枕头就觉得有人呢打了自己一巴掌，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不知道从哪儿、飞了一只狗。哎呦，这个狗啊就跟老虎那么大似的。啊，头大耳小尾巴摇，斑斑点点直紧毛，跟大老虎似的，整个街上就乱了套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呀？说话功夫这狗就到了切近了，上去康昌一口。这狗康康康连咬了这么几口之后，一转身狗就没了，死尸倒地。小乙，你看看这个。小乙觉得浑身凉一下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仨人看了看，咕噔就跪下了，啊，光光的磕头，多谢恩人。老和尚乐了，这孩子上辈子做了孽了，所以说他需要千刀万剐以偿宿债，要不然的话这辈子生不出来连大人带孩子两条人命。小儿郎，小儿郎， 千刀孽债今已偿，快快降生到凡世，免得你娘丧无常。